大家好，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373号到1381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继续呢关于呢圣体圣事的这个主题。这一讲呢主要是讨论这个第三个问题，基督借其圣言和圣神的德能临现。我们首先看这个1373号。那已死，或更好说已复活，现今在天主右边带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罗马人书8章34节，以不同的方式呢临现于他的教会内，在他的圣言中，在教会的祈祷中，因为哪里有两个和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马窦福音18章20节，在贫穷病弱和被囚禁的人当中，马窦福音25章31到46节，在他所建立的圣事中，在弥撒圣祭中，并在圣职人员身上，但最高峰是他临现于感恩圣体圣事的饼酒形象。我们看到这里呢，1373号呢给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那么因着信仰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呢他临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呢是有着不同的这个程度和层次的。那这里呢给我们举出了几个我们经常能够碰到的基督啊他临在的这个方式。那首先呢是在这个圣言内，基督啊他临在。那么还有呢是在信徒们的祈祷中，正像耶稣自己所做过的这个许诺，在这个穷人身上，这也是来自福音的这个含义，还有在圣事中，以及呢在圣职人员身上。那么这些呢所讨论的其实呢比较属于泛泛的和综合性的讨论呢基督啊他的临在。在这些所有临在的方式当中呢，其中啊有一类呢是最特别的，那么也就是在本段的最后的这一行所介绍的。那我们看呢1373号呢它有两个引用哈，第一个部分的引用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第48号，第二个部分是来自礼仪宪章的这个第7号。那么他强调呢这个最后这一点，那就是基督在这个圣体圣事内的这个临现呢，是他所有临在方式当中的这个最高峰，所以是最突出的啊，也是他临现于感恩圣体圣事的这个饼酒形下的这个表现。以下呢我们将以这个为出发作为讨论的这个重点。我们看1374号，基督临现于感恩圣体圣事的饼酒形下，其方式呢是独一无二的，他提升感恩圣体圣事，使之超越其他圣事，成为灵性生活的圆满和所有圣事的中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连同他的灵魂和天主性，即整个基督真正的、真实的且实体的蕴藏于至圣的感恩圣体圣事之内。我们称这种临在呢为真实的，这说法呢并非是排他性的，好似呢其他的临在呢是不真实的，但这个临在是最卓越的，因为它是呢实体的临在，而且呢既是天主又是人的基督整个的借此临现。我们看的1374条哈，从这一条开始呢，我们将介绍这个基督在圣体圣事的这个饼酒形下临在的这个特殊性和独特性。那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哈，因为呢这个耶稣基督啊在圣体圣事内的临在呢，是他所有临在形式里面的这个最高峰，也可以说是最圆满的一个方式，在程度上来说呢是最深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因为这件圣事的性质哈，那个基督啊临在的这个属性那么超越其他的圣事，那么这件圣事呢也是啊其他圣事的这个中心和中像啊，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已经做过讨论了。那么整个的这个基督呢临在于圣体圣事内，当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基督的时候，那么就包括他的身体、他的血啊、他的灵魂和天主性，那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谈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肯定会注意哈，我们之前呢在讨论这个基督学的这个时候，在讨论的基督啊他是二性一位，也就是关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督的这个概念呢，在这儿呢你就好理解了。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内容，在这儿你就好理解了。基督有没有一个身体？有，因为他是活人，他必然就有血，那这个也是必然的。那他有没有灵魂呢？他有灵魂。他有没有天主性呢？他有。所以呢在这儿呢说的整个的基督呢，就包括呢是他的身体、他的血、他的灵魂，还有他的天主性。这里呢借用保禄六世教宗这个信德的这个奥迹的这个通语当中呢所显示出来的这个文字呢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呢在这儿呢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澄清， 就是整个的基督真正的、真实的、且实体的蕴藏于至圣的感恩圣体圣事之内。那我们看的这个结尾的这个引号里面的这一小段哈，他给我们做一个解释。比方说，他说这个临在呢，说他的这个是真实的，并不是说其他形式的这个临在呢是不真实的，只是强调呢，那么圣体内那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临在呢是最卓越的，也就是说他真实的这个程度呢应该是最深厚的。第二句话呢，这个临在呢是最卓越的，因为呢它是实体的临在。那么所谓的这个实体的指的是呢，就是天主性和人性呢都在，都临在于这个圣体当中。那所以呢，借着这个引用呢，那我们可以呢进一步的加深呢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我们看这个1375号，基督是借着饼酒的转变成为基督的体血而亲临在这圣事里，教父们坚决确认呢这是教会的信仰，是基督的话及圣神的行动有效的促使饼酒转变成为基督的体血。因此圣金口若望宣告说，是所有奉献的饼酒成为基督体血的不是人，而是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自己，实际担任基督的角色，说出基督的这些话。然而这些话的力量及恩宠却是天主的。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这句话把奉献的礼品转化成了基督的体血。圣安博谈论这种转变时说，我们要相信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那注血的话所注圣的。注圣的力量远胜于自然的能力，因为借着注圣，自然的事物被转变了。基督的话既然可以使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难道不能够转变那已经存在的东西成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吗？给予事物原来的本质跟改变它们的本质是一项惊人的壮举。我们看这个1375号呢，在这里呢，首先他交代哈，基督自己呢是饼酒转化为他的体和他的血，那么圣神的行动呢，自然呢也有参与。那这里呢，就是1375号呢特别引用了在教会早期的两位著名教父的观点，在谈到这种转变的这个时候，那么第一位作者呢是来自圣金口若望，是来自他的这个作品叫做《论犹达斯出卖耶稣》。他强调呢，饼酒内所包含的耶稣基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么靠着基督的这个话，他这些话所有的这个力量使普通的饼和酒成为基督的身体。最后这句话他说是把奉献的礼品转化成了基督的体血。那所以呢，这个观念呢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么第二个引用呢是来自圣安博，就是圣昂布洛肖。他在讨论这个观点的这个时候呢，在他论奥迹的这部书当中，他特别提到呢，也是由于基督那注血的话所注圣的。当然这是由司祭呢在感恩祭当中来重复基督的这个话。那同时呢，他还提供了一个属于哲学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就是是天主呢给予事物原来的这个本质。那么那当然呢，这个是显示了创造的能力。那么在这儿呢，它其实是一个改变，是一个改变由饼和酒的这个本质呢变成基督的体和血。那么这样的能力呢和创造呢，就是应该是属于同样性质的这个能力。所以他提到呢，能够改变他们的本质是一项惊人的这个壮举。两位圣人和教父的这个观点呢，应该说呢，在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有着很深的影响。那基本上也代表了整个这个托利腾大公会议之前的这个整个呢关于基督临在于圣体圣事内的一个主流的这个观点。我们看1376号，特伦多大公会议综合天主教的信仰声明说，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说过，在他面饼行内所奉献的真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教会一直确信，如今在这神圣大公会议再度予以宣布，借着饼与酒的被注圣，饼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我主基督身体的实体，酒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他宝血的实体。这种转变天主教会恰当的正确的称之为饼酒的实体转变。1376号的一个引用呢，是来自特伦多大公会议的决议。 1551。我们知道哈，之前我们也做过介绍，这次大公会议呢，当时召开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需要面对，那就是新教哈它的改革给教会所带来的这个冲击，有关于信德的这个道理呢需要澄清。所以呢，这个大公会议呢，它要面对这个基督教改革者对这个圣事呢所提出的挑战呢，给予明确的这个答复。当然呢，关于这一段呢，他要答复的是关于圣体圣事。那么他必须明确地指出圣体圣事的这个核心问题的这个特性，就是饼酒被祝圣的时候的这个具体处境。一个专有的名词呢，也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背景下啊被提出来，并且一直使用至今。那么饼酒的这个实体转变啊，这个词呢，这个术语呢，其实就叫做饼酒的实体转变，即是呢原来这个饼的实体呢转变为这个基督的身体，而酒呢转变为基督的血，这一过程呢被称为饼酒的实体转变啊，这里就是这个术语啊，就在这段最后的这句话。那么这观念呢，在这个上一个条目当中，在圣安博的观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直到这个新教改革者们的这个出现，就这个之前呢，很少有人呢系统性的反对以上的这个观点，因为这是主流。而在新教内的一些神学家呢，这大部分则把耶稣啊，就是建立圣体的那个话呢，看成是单纯的这个纪念，并且呢，不使基督的这个体血的真实的临在于其中。那么，直到今天呢，他们所持有的观点呢仍是如此。但是呢，特伦多大公会议呢，将此术语呢它具体化。啊，这个概念呢，饼酒的实体转变的这个概念呢，本来呢是来自哲学的这个观点，一直呢这个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呢在教会内呢一直被使用至今。当然，今天的这个神学家呢也设法呢用当代的这个方法来研究这项奥迹。那我们知道呢，这个1551年哈，那就在16世纪的这个时候，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这个了解和现在对自然世界的了解呢，其实有着很大程度的这个差异。所以今天的这个神学家们也设法用我们现有的这个理论呢和知识来解释这样信仰的奥迹。但是呢，核心的观点呢却是坚持不变的。我们看这个1377号，基督在感恩圣体圣事中的临在，始于祝圣饼酒的那一刻，同时祝圣的饼酒行持续多久，基督的临在就持续多久。基督是整个的完全的临在于饼行及酒行内，而且是整个的完全的临在于每一份之内，所以掰饼并不把基督分开。那这里呢，这个引用呢仍然是来自特伦多大公会议。那么实体转变之后呢，要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圣体圣血内的基督它存留时间长短的这个问题。大公会议呢直截了当的就是说，这个饼和酒的外形它存留多久，基督呢就能够存留多久。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为牧灵的这个实践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在这个感恩祭当中啊，领受了这个圣体和圣血之后呢，通常呢我们都会花一点时间呢来做这个祈祷，来感谢。那么因为这个时刻呢，就是基督啊在我们内临在的这个方式是最圆满的。那么相关联的问题是呢，那即便是圣体呢需要分开，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哈，每一部分呢都有完整的这个基督，所以呢掰饼并不把基督分开，大家呢所分享的是同一个基督，同一个饼。那么由这一点哈，他1377号所提到的这个最后这一点我们也明白，那为什么这个教会呢非常珍视和重视这个圣体圣事。那么也就是在领圣体的时候，如果不是故意的把这个圣体的小的碎屑啊掉在地上，那只要能够看见啊，当然如果没有看不见的话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只要是能够看见，通常呢都会小心的去处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每一个部分里面都有这个完整的基督。我们看1378号，感恩圣体圣事的敬礼，在弥撒礼仪中为表达我们的信德，确信基督真实临在于饼酒形下。在许多敬礼中，我们以屈膝或深深鞠躬作为亲崇主基督的标记。天主教会一直不断地履行对感恩圣体圣事的亲崇之礼，不但在举行弥撒时，也在弥撒以外，包括极细心地保存祝圣过的面饼圣体、明供圣体，让信友隆重朝拜，举行圣体游行等。那这里呢引用的这个出处是来自这个信德奥迹通谕的第56号。 那么本条呢，开始涉及到的就是对圣体圣事的敬礼了。因为呢，基督啊在圣体圣事内的这个临在的关系，我们需要对圣体呢有特别的敬礼。那么这显示呢，最常见的方式呢，就是以这个屈膝啊，我们所说的这个请安或打签，或是这个深鞠躬来表示呢对基督的这一份亲从。那么这样的表达呢，在感恩祭之外和之内呢都是如此。那这里呢也包括呢在供奉圣体的这个地方，或者是明供圣体之时，以及呢举行圣体游行的时候呢，也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呢去做。我们看1379号，圣体柜原来是为把圣体恰当的保存起来，好在弥撒外把圣体送给病人或那些不能够到场参与弥撒的人。教会呢，由于对基督真实临在于圣体圣事内的信德日益加深，而意识到默默朝拜临现圣体圣事内之主的深意，因此圣体柜必须放置在圣堂内特别尊贵的地方。它的构造应强调并显示基督真实临在于这圣事的事实。本条要讨论的是有关于圣体供奉方面的这个相关规定。供圣体呢，本来是源自呢为这个病患呢不能前来参与弥撒而保留圣体的这个习惯。那么久而久之呢，就衍生出啊供奉圣体的习俗，以显示呢对呀临在于饼酒形下的这个圣体的这个敬拜和尊重。那么具体的做法呢，就是默默的这个朝拜，在圣体前祈祷的这个好习惯。所以呢，圣体呢被供奉的地点呢也是有相应的要求的。那比如说要安全呐、等等，比如啊在圣堂内啊特别尊贵的这个地方，那你不能把圣体呢供在圣堂的一个犄角旮旯的一个地方，然后特别不显眼，那为什么呢？就好似是圣体不太重要一样，那这是错误的表达。因为是尊贵的地方呢，好能够有效的显示呢基督的临在，同时呢也会在这个供奉圣体的地方呢设置呢像长明的圣体灯，来提醒信众啊主耶稣基督他就在这里。我们看这个1380号，基督愿意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继续临在于教会内是极为恰当的。基督以可见的方式离开属于自己的人时，愿意给予我们他圣事性的临在，他为拯救我们而要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时，愿意我们能够保有他爱的纪念，他爱我们到底，若望福音13:1，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借着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奥妙地留在我们中间，他就是曾经爱了我们并为我们而舍弃了自己的那一位，他借着表达和通传这份爱的标记仍留在我们中间。教会和世界极需要圣体圣事的敬礼，耶稣在这爱的圣事内等待我们，我们不要吝啬时间，要在朝拜圣体中与他相遇，在充满信德的末观中与他相遇，赔补世界的种种罪过。我们永不要停止对圣体的朝拜。这个有一个引用哈，它的出处是来自若望保禄二世的这个主的筵席书函1980年所发布的。那么弥撒外保存圣体呢并加以供奉的做法呢，显然是符合圣体圣事的本质。这样呢，圣体呢作为呢能够赐给人恩宠的这个工具性的特色呢，就能够更充分的彰显出来了。那么圣体圣事的本质呢，是显示呢基督对人类的爱，而供奉圣体呢正好显示出准备接受这爱。基督的这个许诺常在你们中间的话，借着圣体临在的方式呢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教宗的这个文件啊，就是主的筵席书函，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个文字呢已经点出了其中的重点。那供奉圣体呢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呢需要我们借此呢能够有效地跟基督相遇。教会呢万分推崇多朝拜圣体。我们看这个1381号，临在于这圣事内的是基督真实的肉身和基督真实的宝血。圣多马斯说，我们不能靠感官，而只能靠信德来理解这种临在，但信德却是依靠天主的权威。因此圣基利禄注解路加福音第22:19，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事说，不要问这事是否真实，而要以信德来接受救主的话，因为他是真理，他不会撒谎。 虔诚朝拜隐形的天主，我叩首致地，你确实临在面酒形下，我绝不怀疑，我心全部属于你，悉合圣意，瞻仰你的奥妙，我不胜欢喜，我想看你，摸你，尝你，但都难以履及，唯有聆听你的话语，觉得无比甘意。我相信天主圣子所说的一切尽属真理，没有任何事物可与此真理之言相比。这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这个最后一段啊。事实呢，是基督啊真实的临在于圣体圣事之内，而且呢是以极为卓越的方式。这个圣多马斯的这个建议呢很好，就是我们不能靠感官，而要靠信德来接受，因为你感官你看到的就是那个饼和酒。而圣基督路呢也对此做出了有力的注释，用信德去接受的这个基础呢，是因为呢天主是真理，他不能够撒谎。最后一段的引用呢，是来自圣多马斯所作的一首赞颂圣体的圣歌，他非常精辟地点出了这件圣事的这个核心，值得仔细的这个玩味品尝和默想。这首圣歌呢也常被呀用在那我们举行圣体降服的时候，降服之前的那一首赞美的圣歌当中。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